良友圣经学院领袖训练终极课程。
为什么领导者要善于沟通？
领导者如何面对困境，处理危机？
仆人领导学的实质究竟是什么？
一位属灵领袖的使命到底是什么？
良友圣经学院领袖训练终极课程，李星沙牧师主讲，为您精彩诠释源自圣经真理的领导力，帮助您在服事的道路上得以晋升。
各位姊妹弟兄姊妹，良友圣经学院的同学平安，我是李星沙牧师。今天我们要学领袖训练终极课程第十一课，仆人是领导的特质。在上两课我们学习到领袖成长的五个阶段，我们一再的强调领袖不要长期停留在同一个领导阶层，必须尽快从底下一个领导阶层跃升到上一层的领导阶层。那么今天这一课对领袖从一个阶层进到另一个阶层的时间长短有极大的关系。如果今天这一课学得好，领袖就能够从一个领导阶层很快的进入另一个阶层，可以说是领袖成长的关键。在开始之前，让我们先看一节的经文来预备我们的心。耶稣在世上三年半的侍奉中，不断的教导门徒，也不断的以身作则的现身说法，示范这个仆人式的领导模式。耶稣所强调的是领导就是服事，这个理念跟当时希腊罗马的传统领导观念，那种外邦人的由上而下超权管束的态度是截然不同的。他对门徒这样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有大臣超权管束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这是在马太福音20章25节。那现在我们就来看属灵领袖与世俗领袖的差别。在美国芝加哥的超型教会刘树西社区教会的主任牧师比尔·海波斯，他几年前曾经写过一本书，叫做《舍己：生命尊贵的秘诀》。他强调属灵领袖不是向上，也不是攀升才能够成为伟大，相反的是要舍己向下，经由仆人的身份舍己服侍他人，掏空自己帮助别人，经由舍己向下而带出国效，才能够成为伟大。属灵领袖与世俗领袖的最大差别就是属灵领袖的领导应该是服侍导向的，世俗领袖的领导大都是权力导向的。国际学生福音团契的总干事蔡伟贤有一次在巴西竹林一系列的属灵领导演习会，在第一堂课上，他请那些来参加的学生领袖各自设计一个代表领导的标志，结果交进来的设计竟然都是一些王冠了、权杖了、宝剑了、狮子头了等等代表权力的标志。因为这个世界所推崇的是权柄、控制、高超、才华、技能、学问等等的优越，掌握权力的运用，而属灵领袖所要求的却是服侍的仆人心态。仆人式的领导这个整体概念在某些方面可能会显出有矛盾，好像是出尔反尔似的，又要在前头来带领，又要在后头来服侍，这好像不大可能的样子。在一所基督教大学的横幅上写了这么一句话， 被呼召去服事，而不是去领导。我再说一遍，被呼召去服事，而不是去领导。这句话看起来好像很好，其实是多多少少还没有抓住整个仆人是领导含义的精髓。正确的理念是这样的，我们应当以走在众人的前头，在领导的阶层上去服侍众人。我们在上两课也已经提到，事实上一个有基督形象的领导者，或是真正仆人身份的领导者，越在领导阶梯更上一层楼的时候，他就会越来越谦卑，越来越像一个仆人，不仅忠心献上更多的时间去服侍他人，而且是去服侍更多的人。那个领袖终其一生都是在服侍他人，把正确的价值加注于他人的生命，在他人的生命历程里与他们一同前行，帮助他人来发挥他们的潜能，把自己的生命倾注给他人，来服侍他人，以帮助他人生命得胜作为自己服侍的重点。这样看来很清楚，在领导的阶层上来服侍人的说法里面没有任何的矛盾之处。其领导能力是从服侍人产生出来的，这才是活出仆人身份最美丽的写照。这正是主耶稣所说、所教、所示范的领导力。其实这个理念跟中国古代老子在《道德经》里面所写的领导理念是非常接近的。在西方近代管理学里面也慢慢重视这种仆人式的领导理念。在1970年代，美国一个资讯产业的执行长官罗伯特·格林里夫开始研究这一方面的管理模式。当时他就预测到这种领导模式会变成现代管理的趋势。当时他说，一个新的道德准则正进入社会，将来只有有服侍型的领袖所领导的机构才是可行的。这句话在西方国家已经慢慢在兑现了。很有趣的是，现在世俗的领导领域里已经领悟到仆人式的领导模式那种独特的持久且有力的果效，他们也已经开始在学习并运用我们耶稣所教导的仆人式的领导模式。很可惜的是，反而我们教会里却很多的领袖还没有转过来，还坚持用权柄约束的方式在管理教会，还不愿意使用耶稣所教导所示范的仆人式的领导理念。所以我希望借着这一课的学习，能够帮助你不只了解领悟仆人式领导的奥妙，而能够帮助你更愿意使用这种最有力最有效的领导模式去服侍教会，去服侍神所交托你的群羊。现在我们就来看主耶稣所示范、所提倡、所教导的领导模式。我们要从圣经里面耶稣的一些经历来探讨这个仆人式领导的理念。在约翰福音12章，记载耶稣到了他世上生命的末了的时候，仍然不断地教训他的门徒。他告诉他们说，他来到这个世界的最大的使命和目的，就是摆在眼前的十字架的道路，一直到他死来完成神的救恩计划。然后他就捡起一粒麦子，就拿在手中对他们说，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接着他又说，爱惜自己生命的就至上生命，上吊生命的就救了生命。这前后有鲜明的对比。当主耶稣对他的门徒说话的时候，他先说他自己的生命路程必须在十字架上舍命，他的生命将会倾注在众人的生命里， 结出许多顺服、牺牲、服侍的果子来，无数的人会因此而能进到天国里去，千万人正如你和我会因为这些果子使我们得以进到神的家中。如果主耶稣避开不去走十字架的道路，我们就没有盼望，也就没有救恩，没有悔改赦罪之日。所以因为他的顺服，他永恒的生命成了千万人以及你和我的生命，我们就成了他顺服的果子。因此当他说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然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这句话他不仅仅是在说他自己，他也是在对着他的门徒说的，他要求信他的人也要这样做。回顾约翰福音十二章，他又说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换一句话说，耶稣要我们到他所到之处做他所做之事，委身在他所委身之事上，舍弃他所舍弃的，这样就能够跟耶稣一样，使我们的生命可以再延伸出更多他人的生命，使我们可以为神国结出许多的果子来。那紧接着下面的一章就是主耶稣洗门徒的脚，他示范如何用他的膝盖来领导，他是弯下腰来领导的。当然我们都知道后来他去到客西马尼园，他求告天父的旨意成全，我们都知道稍后他就走上了十字架，为了世上的人们舍了他的生命。他对门徒的要求是要跟从我的道路，要走那条弯下腰来领导的道路，要用仆人的心来领导。耶稣说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你还必须要记住，撒旦一直都在干扰他这个使命，撒旦一直都要他绕道行走，想把他从顺服的道路上、服侍的道路上、十字架的道路上和为人舍命的道路上引到别的路上去。现在我们就来看属灵领袖所面临的一些考验。有一位荷兰的作家亨利·卢隐，在他的著作《奉耶稣的名》这本书里面提到，每一个基督工人都会面对三个既真实又隐晦的试探。这三个试探完全相应于当时耶稣在世上开始传道之前所面对的三个试探，这些试探跟领导心态有直接的关系。请我们翻开圣经马太福音四章，第一个试探，自我胜任的试探，或者说是依靠自己的试探。马太四章三节，撒旦对耶稣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这是一个用自己的能力去控制大局的一个试探，是一个依靠自己去克服困难的网络。这种态度与我们对天国的认识截然相反。作为领袖，我们必须培养对神依靠的心，宁可不要过于自信，却要采取开放、敢于表露自己弱点的态度。我们的敌人撒旦总是会在这个领域里面来试探我们，要我们依靠我们的力量、才能、学问、知识、专业、技巧、信念等等，或多或少会让我们认为只要有这些就可以用来做领导人的工作，只要有这些所有的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希望我们彼此提醒，作为领导者我们必须紧紧地拥抱对主的依靠，我们的力量不是来自我们自己。腓立比书四章十三节告诉我们说，那是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基督我们才能做，因为上帝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的帮助， 是我们力量的源头。另一方面，约翰十五章五节也告诉我们，离开了主，我们就什么都不能做。所以尽管我们在服事，我们仍然时时要记住，我们之所以能够服事，是透过依赖主，透过他的灵所赐给我们的力量和权柄，去做主亲自呼召我们去做的事，绝对不可以抱着靠自己能成事的心态，而要依赖我们的主赐下所需要的力量、胆量、智慧，有果效的去服侍他。第二个试探是炫耀张扬的试探，或者说是名人心态的试探。马太四章五到六节，撒旦跟着就引耶稣到殿顶上，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在圣殿来往的人特别多，站在圣殿高高的顶上，从高空中戏剧性的跳下来，然后在身子快要与地面接触，快被摔得粉身碎骨的一瞬间，忽然天使以飞快速度把他拖住，那种惊险刺激的表演可以让耶稣一举成名。撒旦有时候会利用我们喜欢触风头一举成名的心理，引诱我们去做一场表演，成为众人注意的中心焦点，给人深刻的印象，好像在说，看看我啊，看看我是何等的人，我有多聪明，我是多么的才艺超群，我是多么的优越。请千万别上当，那绝对不可以成为我们领导的目标。保罗指出，正如耶稣拒绝撒旦的要求，我们也要定义去弃绝自我炫耀的心态。引用作者卢云的话说，耶稣拒绝做特技演员，他不需要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是的，领袖的目标不是要成为名人或是保持某个形象，而是要服从神。领导力是耶稣所做出来的示范，为了要成就天父的旨意，而不惜付出任何的代价，总是集中注意他人的需要，而且每一次都把所有的荣耀尊崇都归给父神。耶稣在他所有的服事工作上，从来不为自己邀功，无论是治好病人，或是让饥饿的人得饱足，或是教导，总是把神所有的荣誉尊崇赞美都归给父神，并且感谢所赐下服侍父神的权柄，成全他的旨意。第三个试探，全能至上的试探，或者说是大权在握的试探。在马太四章八到九节，撒旦最后带耶稣到一座最高的山，将世界的荣华富贵指给他看，然后对他说，你若俯伏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这个试探是引诱耶稣去掌管大权，其实归根究底，耶稣最终也会从天父那里继承万国。撒旦有时候会利用我们喜欢抓紧权力的心理来引诱我们上当。权力代表能力，而能力就是掌握、控制、权威、管辖、地位等等。这个试探是让我们尝到掌握生杀大权的甜头，有顺我者生、逆我者杀的权威，所有的事 都得照着我的办法去办。这个试探还有更富吸引力的一面，就是可以即刻得到能力。在这个时代，人们讲究的是效率，什么都要快，处处都要走捷径，不愿意花时间去等。撒旦把这个试探摆在耶稣的面前，这是一道通往权威能力之途的捷径。耶稣知道，如果他要走上仆人的道路，他就必须顺服天父的旨意，要忍耐等候天父的时候到了，才会把他高举，使他重新恢复尊贵地位，并坐在天父的右边。撒旦对耶稣的应许却是不用再等，马上现在就可以给你高升，可以让你掌握大权，而且你也不需要为人舍命，不需要付代价上十字架，可以绕道走捷径。弟兄姊妹，我们的敌人撒旦所要的是使我们在价值核心上做妥协，不按照神的时间表行事，用小聪明走捷径。但愿我们彼此提醒，圣灵才是我们所需要的能力和权威，而不是我们用自己的办法去谋得的这个权利。我们不是教会的头，所以我们不需要做头来掌控大局。主耶稣才是教会的头，凡是仆人形态的领导者都知道，并不是自己在我们心中做王掌权，而是耶稣，是他坐在那宝座上，他才有往前，是他给我们下达方向的命令，他才是总指挥。我们只说主啊，是的，我们是回应他的呼召，我们为他的命令侍从，我们把生命投入在他的呼召之上，所以不再是我们在掌控，而是在他的掌控之下，我们甘愿完完全全的交出自己，放在主的手中。保罗对这个道理完全的了解，他说，我们并不是传扬自己，而是传扬耶稣基督是主，并且为了耶稣的缘故成了你们的仆人。这是在哥林多后书四章五节，圣经新译本。当时保罗不是带着权势，而是带着软弱到访哥林多的教会，他的信心不是建立在自己的能力上，而是建立在神的大能上，硬要去强逼操纵去支配他人却是不对的事。要学习保罗把主权交出来，为耶稣基督的缘故甘愿成为众人的仆人。好，现在我们就来看平面思维与垂直思维的对比。保罗在哥罗西书三章一到三节勉励我们说，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保罗说，我们既然已经与基督一同复活，就有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的心思意念行为就必须有基督耶稣的样式，就是思念天上的事。保罗所指的地上的事，是我们的老我在最终所思所想所做的事，就是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名利富贵等等，也是一些人与人之间互相比较竞争的事情，可以称为是平面思维。保罗所指的天上的事，这是天国国度的事，就是顺服神的心意，使神的旨意成全在地上，与神建立美好的关系，可以称为是垂直的思维。耶稣经常引领门徒从平面思维，就是思想世上的事，进入垂直思维，就是仰望天上的事。许多时候门徒总是彼此对望，互相比较，他们十分在意自己能够得到应得的赞赏和声望。就像在最后的晚餐中， 他们还是很顾念这些地上的事。路加福音22:24-26说，门徒齐的争论，他们中间哪一个可算为大。耶稣说，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那掌权管他们的称为恩主，但你们不可这样，你们里头为大的倒要像年幼的，为首领的倒要像服侍人的。耶稣的那些门徒似乎总是停留在平面思维上，他们很在乎他们中间谁是最大的，彼此竞争而吵闹不休。我们不难想象彼得和约翰两个人好像都在极力争取那最重要的位置。那些门徒都有错误的体会，他们以为耶稣是那位要来解救以色列脱离罗马的辖制的弥赛亚，当他成功的赶走罗马之后，将建立一个地上的以色列王国，由耶稣亲自作王，十二个门徒分别来统管以色列十二个支派，他们也在暗中竞争，看谁将会被耶稣选拔为他的左右手，或是第二号的领袖。其中就引起了持续不断的竞赛，争取这个高位。耶稣在离开世界的最后几天，看到这些门徒依旧那么不成熟，所以就用上面那段经文的话来教训他们，要他们学习谦卑彼此服侍的功课。到耶稣离开世界之后，他们才明白耶稣并不是要解救地上的以色列，他们终于发现以前他们的明争暗斗都是徒然的，他们也终于学到了彼此服侍的功课。在使徒行传第二章里面，很清楚的看到他们都倒空了自己，然后被圣灵来充满，他们走到了一个转捩点，把生命交付出来，顺服神的旨意，让神的灵来支配。因此他们不再思想那些地上的事，那些平面的思维，而愿意不惜任何代价来专心服侍神，愿意照着天父的旨意去行。最后他们很多都因此走上殉道之路，他们把自己从可以自供所需，可以想做出令人叹为观止之举，要做头掌控的处境，而成为完完全全的倒空。到了这个阶段的时候，他们就真正的委身为仆人的形态，任由圣灵使用他们而荣耀神，改变人的生命。到使徒行传第3章，那些门徒就做得更加的美，他们都被圣灵充满，而不再是被自我充满，被那份爱神的热忱所充满，有火热的心，不惜任何代价去服侍神。使徒行传第3章里面说，彼得约翰上圣殿去，在英文钦定版圣经里面是这样说，彼得约翰一同上圣殿去。这个一同两个字有多美好啊！现在这两个竞争对手既然携手合作，做同一件事，不再追求想做第一号人物，都知道耶稣才是第一，把得来的赞美所有的荣耀都归在他的名下，高举他在第一个位置，因为圣灵在他们的生命里，这是一个多么美好的转变。好，我们时间又到了，我们就在这里结束。愿神保守你，使你做一个谦卑服侍教会、服侍众人的仆人领袖。我是李兴沙牧师，愿神祝福你。